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盟和英国对俄国祭出新制裁，加纳施压普京停火。
卡塔尔表示对美国年投资10年内翻倍。
川普启动金穹防中俄威胁，加拿大将加入防御。
谷歌开发者大会登场，推出 Android 的 XR 智能眼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首席执行官5月20号表示，他们计划未来10年将把对美国的年度投资至少翻一倍。此前，这家基金已经承诺在未来10年内向美国经济投资5000亿美元。上周，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海湾国家期间访问了卡塔尔，取得了众多外交成果，不仅重点考察了重大商业交易，而且与这个美国重要盟友恢复了关系，并争取到了更多投资承诺，尤其是和卡塔尔国王阿勒萨尼签署了协议。白宫表示，这些协议至少将产生1.2万亿美元的经济交流，其中包括与卡塔尔航空公司达成一项总值高达960亿美元的飞机采购协议。当被问到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对美国的年度投资跟往年相比会有哪些变化时，这家基金的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阿尔·索瓦迪说，肯定会加快投资步伐，有些年份的投资额可能会翻一番，有些年份的投资额可能会是过去5-6年的2倍以上。
国务卿卢比奥周二在参院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他已经撤销的签证数量可能达到数千个，他相信还会有更多。美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学生签证和绿卡持有者将会因为挺巴勒斯坦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因为他们的行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构成威胁，他们支持哈马斯。批评者则表示，这是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的攻击。卢比奥则予以反驳，他说，就将非法移民驱逐到萨尔瓦多而言，我们驱逐了帮派成员。卢比奥说，关于学生签证，让我这么说，我没有驱逐任何人，也没有抓捕任何人，国务院没有派人上街抓捕任何人，我做的就是吊销签证，这很简单，签证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项特权。他补充说，川普政府将继续吊销那些作为客人来到这里并扰乱大学校园者的签证。
菲律宾军方周三表示，菲律宾和美国的海岸警卫队舰艇首次参加了载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与海军和空军部队单位举行的联合海上演习。这次演习于周二在菲律宾西部的巴拉望岛和西明都洛省附近海域举行，参加演习的有菲律宾海军、空军和海岸警卫队，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斯特拉顿号巡逻艇和一架美国海军的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菲律宾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美菲今年的第二次海事合作活动，也是双方自2023年11月启动这一联合训练模式以来的第6次海事合作活动，包括通信演习和搜救场景。菲律宾和中共一直因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而紧张，而这个海域是每年超过3万亿美元船载贸易的通道。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在2016年作出裁决，认定中共的主权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
周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宣布，五角大楼将成立一个特别审查小组，对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灾难性行动展开全面调查。海格塞斯表示，国防部有义务为美国人民和在阿富汗牺牲青春的军人查明真相，这是重获美国人民以及所有穿军装者信任的重要一步。鉴于这次撤军行动中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的严重性，这是谨慎的做法。他表示，川普总统承诺对这次军事撤离的责任进行追究，我致力于兑现这一承诺。目前，五角大楼已完成对灾难性撤军的初步审查，并认为有必要进行全面调查，以还原事件的全貌，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共和党人曾多次表示，必须对混乱的撤军行动进行调查，并一致认为拜登政府的优柔寡断导致了这场灾难。今年2月份， 川普被问及是否考虑解雇监督撤军的军事领导人时，他表示不会对海格塞斯下达具体的指示，但他会解雇每一个责任人。
来自21个州的共和党联邦议员敦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调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是否没能保护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并考虑因此把他们摘牌。这些议员周二写信给新任 SEC 主席保罗·阿特金斯，批评中共官方的政策营造了一种与美国法律的报告要求相违背的不透明环境。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拉纳尔周一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他已经和新任证交会主席就此事通话。穆拉纳尔说，我们就迫切需要解决跟中共有关联的公司在我们资本市场构成的风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我期待继续进行这些对话，并共同努力地加强执法力度，保护美国投资者，并确保我们的市场不被用于资助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和监控项目。投资机构州财务官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奥莱卡说，联合发出这封信是因为川普是一位愿意对中国和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并把美国放在首位的总统。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证实，负责纽瓦克机场空中交通的设施周一再度发生了系统故障，通信中断约两秒钟。事件发生于上午11:35左右，虽然没有造成安全事故，但再次引发外界对航空管制稳定性的关切。这项故障发生于过去数周纽瓦克机场交通控制设备多次通讯和雷达中断之后。自4月28号以来，该设施至少发生了3起类似事件，导致部分航班改降并造成乘客延误。 FAA 先前曾在5月11号进行了系统升级，预期可以防止进一步错误，但最新事故显示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除了设施的因素之外，FAA 也承认人力资源是当前的挑战之一。负责纽瓦克空域的控制人员目前仅有24位有认证资格的管制员，低于该区标准编制的38人。交通部长达菲日前表示，联邦政府将在未来3至4年时间投入数十亿美元升级全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应对设备老化和运量压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欧盟和英国对俄祭出新制裁，加大施压，普京停火，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开发者大会周二在谷歌加州 Mountain View 海岸线圆形剧场登场，近5000人参与盛会。当可导航拍照还能实时翻译的智能眼镜亮相时，全场惊呼。谷歌和三星在 XR 领域合作密切，共同开发了安卓 XR 平台，并且正携手推出首款基于该平台的头戴式装置 Project Moonhan， 预计今年稍晚推出。谷歌还宣布推出迄今最高等级订阅方案，谷歌 AI Ultra， 月付$249.99就可以使用谷歌强大 AI 模型和工具，比 OpenAI 的 ChatGPT Pro 有更多样化的功能。近几个月，谷歌陆续推出了 Gemini 2.5 Pro 和 Gemini 2.5 Flash 模型，周二宣布持续升级这两款强大模型。 Gemini 2.5 Flash 今年6月份将开放给所有的用户使用。此外，谷歌另一项重要宣布是 Gemini 2.5 Pro 加入实验性的增强推理模式 DeepThink。 而除了 Gemini 之外，谷歌研发的各款媒体生成模型同样有所升级，包括视频生成模型进阶到 Veo 3， 文字转图形模型进阶到 Imagen 4，共扩大文字转音乐模型 Lyria 2使用权限。值得一提的是，谷歌基于 Veo 模型技术推出了一款 AI 电影制作工具，取名为 Flow。
苹果 iPhone 的 AirPlay 功能虽然便利，近日却被发现存在重大自安漏洞，恐怕会让黑客借由同一个 Wi-Fi 网络入侵相关设备。自安公司 Oligo 警告，在 AirPlay 协议及其第三方整合套件中共发现23项漏洞，统称 Airborne。 AirPlay 是一项串流功能，可让用户把音频、视频或照片从一台苹果装置无缝传送到另一台苹果设备，或传送到第三方的支援 AirPlay 协议的设备。根据研究人员的示范，黑客可通过 AirPlay 喇叭，像是 BOSS 设备，成功执行远端代码攻击，甚至可能入侵带有麦克风的装置进行间谍行为。Oligo 于去年秋冬通报苹果，并合作几个月修补，最终在周二公开研究结果。3月31号，苹果已经针对一些系统推出更新，然而支援 AirPlay 的第三方设备仍然存在风险，需要由制造商另行推出更新供用户安装。苹果表示已经提供修补工具给厂商，但也强调这类攻击在技术上仍然有它的限制。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周二证实，该公司将于六月底之前将其首批机器人出租车投放到德州奥斯汀的街道上。周二，马斯克表示，特斯拉的目标是先安排机器人出租车在奥斯汀首次亮相，之后再把这项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拓展到加州两大城市洛杉矶和旧金山。马斯克说，特斯拉的机器人出租车服务将最先在奥斯汀推出，首先投放大约10辆车，如果能顺利启动且不发生事故，将迅速扩大服务，增加到数千辆车。此外，马斯克还表示 ,XAI 计划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郊外建造一个拥有100万个 GPU 工厂。他指出，特斯拉和 XAI 将持续向英伟达和 AMD 购买更多的芯片，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公司已经订购了多少芯片以及何时可以安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欧盟与英国于周二宣布，将针对莫斯科的影子船队和金融公司实施新的制裁，加大对普京的施压，迫使其接受乌克兰提议的为期30天的无条件停火。请听报道。
欧洲联盟周二通过对俄罗斯的第17轮制裁，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亚卡拉斯表示，欧盟已批准针对俄罗斯约200艘影子船队的制裁，并称更多制裁措施正在准备中。同一天，英国政府也公布100项针对俄国的新一波制裁。英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新制裁锁定支援俄罗斯军事机器、能源出口及资讯站的实体。英国也对俄国全面侵略乌克兰后帮忙资助战争的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与此同时，据悉英国及其盟邦正在讨论收紧油价上限，打击俄国关键石油收入的计划。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后表示，我们正在准备第18轮制裁，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泽连斯基对欧盟的制裁表示欢迎，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严格限制俄罗斯的邮轮船队以及俄罗斯用来发展其军事工业的所有手段至关重要，这些船队为杀戮提供资金。他还表示，乌克兰坚信战争必须在谈判桌上结束。美国总统川普周一表示，他与普京通话两小时，进展非常顺利，俄乌将立即针对停火展开谈判。普京周二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为结束冲突而努力，但是泽连斯基周二指控俄国并未认真参与和谈。他在社交媒体贴文中写道，显然俄罗斯正试图拖延时间，以延续其战争及占领。欧洲多国一直努力说服川普政府加入制裁行动，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领导人本月早些时候联合访问基辅，在川普与普京周一通话前夕，几位欧洲领导人再次致电川普，敦促他若俄罗斯拒绝停火，应加入新制裁行动。不过，美国目前尚未加入该行动。川普在与普京通话后表示，俄罗斯一旦获得制裁解除，将可能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俄罗斯面临着创造大量就业和财富的巨大机会。目前为止，川普仍希望普京能够重新回到谈判桌。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在 COVID-19 疫情期间表现失职，并指世卫向北京妥协。他呼吁重新审视现有组织。请听报道。
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于周一在日内瓦开幕，有194个成员国参加。大会周二播放了小肯尼迪的一段视频，他直接向全球卫生官员发表讲话，称 WHO 臃肿且濒临崩溃。世卫组织是一个专注于国际卫生事务的专门机构，受联合国监督。美国曾是 WHO 的最大捐助国。川普总统在重返白宫第一天就宣布美国退出 WHO， 该组织因此面临巨大预算缺口，急需在本周大会上通过改革解决财务问题。小肯尼迪表示，总统和他都认为全球卫生合作至关重要，但对 COVID-19 疫情的应对失败表明 WHO 领导下的合作成效不佳。川普政府指责 WHO 应对疫情不利，且与北京关系过于密切。小肯尼迪特别提到 COVID-19 疫情，称 WHO 政策充满失败，并指其向北京投降。他说 COVID-19 时期的失败显示 WHO 至今未正视其错误，更遑论重大改革。相反，他加倍推动疫情协议，进一步固化其应对疫情的所有缺陷。就在小肯尼迪发言前数小时， WHO 成员国于周二通过一项疫情协议，旨在提升未来大流行病的应对能力。小肯尼迪敦促各国卫生部长及 WHO 将美国退出视为警讯。他呼吁，我们无需忍受一个垂死的 WHO 的种种限制，让我们创建新机构，或重新审视现有组织，打造精简、高效、透明且负责的架构。他强调，美国不会参与 WHO， 我们需要重启整个系统。他表示，美国将继续专注于传染病与大流行病防范，并转向解决国内普遍的慢性病问题，重新设定卫生机构的优先事项。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宣布启动金色穹顶导弹防御计划，防御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次世代空中威胁。他还透露说，加拿大将加入该防御计划。请听报道。
川普周二在白宫表示，他在竞选期间向美国人民承诺将会打造一套尖端导弹防御系统。他很高兴地宣布已经正式选定了这项最先进系统的架构。川普指出，一旦完成，金穹将可拦截远从世界另一端甚至是从太空发射的飞弹。川普说，这对我们国家的成功甚至生存非常重要。川普已任命美国太空军上将迈克尔·盖特莱恩负责该项计划，统筹所有设计与技术规划。尽管技术尚未成熟，川普仍强调，美国已具备实现此构想的产业与人才。金穹计划的总预算为1750亿美元。川普表示，将于任期结束前，即2029年1月前全面投入运作。目前已有250亿美元被纳入川普的税改与减支法案，作为项目启动的首笔预算。不过，该法案尚待国会通过。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金穹计划若涵盖太空拦截技术，其总成本可能在20年内必须投入5420亿美元，远超当前的预估。尽管如此，川普认为这项计划在国会中获得资金支持的难度将会远低于其他法案。川普表示，加拿大已主动表达参与意愿，并表示他们希望也获得同样的保护。美方将会就费用问题与加拿大方面协商。加拿大前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今年早些时候在华盛顿表示，参与该计划合乎逻辑，并称这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尤其应重视北极地区潜在威胁。洛克希德·马丁已建立专属网页，表明已准备投入这项曼哈顿计划级别的任务。但目前美军尚未与任何特定企业签订正式协议， 川普表示，这套保护美国免税攻击的系统将在大约三年内投入运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裁定东南亚四国家倾销太阳能板，打算可以重税。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传以色列打算攻击伊朗核设施，油价应声上涨。
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退出世界舞台。
G7 财长会议加拿大登场，美国寻求解决非市场行为。
参议院一致通过取消消费税的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率领代表团于周一抵达华盛顿，将于周三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目的在于重启两国关系。拉马福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南非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将是我这次工作访问的重点，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和巩固两国关系。就在几天前，近60名南非白人获得美国难民身份。在5月12号的白宫记者会上，川普说，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在南非，白人农场主正在被残忍地杀害，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南非否认了这一指控。今年3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驱逐了南非驻美国大使伊拉苏尔，并说他在我们伟大的国家不再受欢迎。2月7号，川普发布行政令说，因南非对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侵略性立场，美国暂停向南非提供所有援助。
美国本月稍早终止对来自中国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额包裹关税豁免，开始征收 54% 的关税。欧盟周二也表示，准备对每年涌入欧盟国家的小额包裹征收每件2欧元的固定费用。欧盟主管贸易事务的执行委员塞夫科维奇告诉欧洲议会议员，这项费用预计由电子商务平台支付，目的是协助欧盟应对大量廉价商品涌入所带来的种种挑战。目前，价值低于150欧元直接寄送消费者的包裹享有免关税待遇。新的收费措施将取消这项优惠。去年，约有46亿件这类小额包裹进入了欧盟，平均每秒超过145件，其中 91% 来自中国。欧盟预期这个数量还会攀升。欧盟怀疑 Tim 和 Shein 等平台没有尽力防止不符合欧洲标准的产品销售。欧盟也担心这些进入欧盟27国的产品有很多是不安全、伪造，甚至是对消费者有潜在的危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周二援引多名美国知情官员的说法报道，美国取得的新情报显示，以色列正准备攻击伊朗的核设施。 CNN 报道还援引官员的说法指出，目前不清楚以色列领导阶层是否已经做出最后决定。美国政府内部对以色列是否最终会执行攻击也存在分歧。川普政府一直在与伊朗交涉，旨在就伊朗核计划达成外交协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5月20号表示，美国要求德黑兰当局停止浓缩铀，既过分又荒唐。他对新的核协议谈判是否能成功表示质疑。川普的中东特使贝特科夫18号明确表示，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伊朗不能进行铀浓缩，这是美国的红线。今年1月重返执政以来，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重启极限施压政策，他警告如果谈判失败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参议院周二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取消小费税的法案，将总统川普2024年的一项竞选承诺朝着得以兑现的方向推进了一步。这项名为小费免税法案将为小费收入设立一项新的税收减免，最高可达 2.5 万美元， 仅限于工人向雇主报告的用于工资税预扣的现金小费。这项税收减免也仅限于2025年收入在16万美元或以下的雇员。这一金额将在未来几年随着通货膨胀而上升。川普去年在内华达州举行了一次竞选活动中提出了取消小费税的想法。内华达州是数十种小费工人的大本营，该法案现已提交给众议院，预计将会以某种方式通过，也许会作为单独法案，也许会纳入川普提出的延长减税的综合预算法案。
一名巴基斯坦高阶安全官员5月20号告诉法新社，巴基斯坦和印度已经同意把彼此在最近冲突期间增加部署的兵力，在5月底前撤回和平时期的各自阵地。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在4月22号发生了攻击事件，导致26人死亡。此后，这两个拥有核武的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两国经过了4天的战斗，在5月10号同意停火。印度智库指控，中共向巴基斯坦提供了防空和卫星支持，等于直接的参与了印巴之间的冲突。5月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达尔前往北京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巴基斯坦21号就表示同意深化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
七大工业国 G7 集团财长会议20号到23号在加拿大举行，各国财长将讨论全球经济局势，与会者也寻求就乌克兰达成一致立场，同时金融犯罪和非市场行为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之中。一位消息人士预期，会议还将讨论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 G7 成员国渴望就中国问题达成更多的共识。虽然川普关税没有被正式列入议程，但是一位加拿大官员告诉媒体说，贸易和关税将纳入全球经济的讨论之中。美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财长贝森特寻求让 G7 这个组织回归基础，并专注于解决不平衡和非市场行为，包括非 G7 国家。加拿大财长审判表示，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他说，加拿大担任 G7 轮值主席期间的优先要务就是恢复稳定和增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退出世界舞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近来与中国及英国达成了降低关税的协议，显示川普政府认真期盼透过谈判达成降低贸易壁垒。根据圣路易联邦准备银行总裁穆萨利姆周二事先准备的讲稿，他对明尼苏达州经济俱乐部表示，这可能仍不足以阻挡企业上调商品的价格。今年担任美联储利率制定委员会投票成员的穆萨利姆说，展望未来，物价压力似乎正在增加。穆萨列姆和商界人士接触后得知，许多公司正在征收附加费，以应对较高的关税成本。他说，近来的调查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企业打算在未来6个月提高价格。尽管市场预期涨价的幅度大致上仍然受到控制，但是消费者的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升高。穆萨列姆强调说，尽管存在这些疑虑，但美国经济的基本实力、具有韧性的劳动市场以及通货膨胀仍高于美联储设定的 2% 长期目标，显示美联储以目前的利率水准应对当前的局势是适当之举。
周二 ,CNN 引述多位美国官员报道指出，美方掌控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正准备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军事攻击，油价应声上涨超过 1%。 荷兰国际集团 ING 集团的原物料分析师说，如果冲突升级，不仅伊朗的石油供应将面临威胁，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稳定也可能受到波及，恐怕会造成全球油价的波动。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三大产油国，如果爆发战争，势必会影响原油出口。此外，美国和伊朗今年已经进行了几轮核协议谈判。 ING 分析师说，如果美伊和谈取得进展，有助于市场情绪的回稳，但目前谈判看似停滞，导致地缘风险持续为油市投下阴影。 不过，尽管地缘政治风险攀升，仍有部分数据显示原油供应有改善的迹象。据市场消息人士透露，截止到5月16号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250万桶，但汽油和硫分油库存下降。投资人正密切关注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稍后发布的官方原油库存报告，以进一步掌握全球石油供需走向，评估是否可能再次引发油价剧烈波动。
尽管黄金价格在四月份达到了创纪录的每盎司3500美元，但中国在当月的进口量仍创下近一年来的最高纪录，环比飙升73%。周二公布的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中国在四月份的黄金进口总量达到127.5公吨，创下11个月来最高水平。除了黄金之外，中国对另一种贵金属铂金的进口量在四月份也创下一年来的最高水平。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四月份的铂金进口总量为11.5吨，预计2030年前全球对铂金的需求将超过供应。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周二投票裁定，来自东南亚四国的大量廉价太阳能进口产品对美国本土太阳能板制造业造成了实质性伤害或威胁，此举为美国对相关产品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关税铺平了道路。请听报道。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 周二表决认定，从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口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正损害美国制造商利益。这次投票解决了一年前的一个贸易案件，在该案件中，美国太阳能制造商指控中国企业通过东南亚工厂倾销低价产品给美国，规避了美国贸易规范，并对美国产业造成冲击。川普总统上任后开始采取广泛措施，对多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以保护美国制造业。根据美国法律，商务部只有在 USITC 认定本土产业因外国企业的不公平补贴或倾销行为受损的前提下才能实施关税。 USITC 在官网上公布了这项裁决，该案由韩国的太阳能光伏公司韩华 Q-South、 亚利桑那州的 First Solar 公司以及数家中小型制造商共同提起，旨在捍卫其在美国太阳能制造领域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这些在美国运营的公司指责来自东南亚的低价产品激增，导致其在国内生产和销售设备都面临困难。即便当局推动在本国制造先进能源技术的税收优惠政策已于事无补。目前美国国内使用的太阳能板绝大多数从亚洲进口。代表美国太阳能制造委员会的首席律师提姆·布莱特比尔在声明中指出，投票结果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些总部位于中国的企业一直违反贸易法，向美国市场大量倾销不公平的带补贴的廉价太阳能电池板，并且他们持续从世界各地的第三方市场这样做，破坏了美国的投资战略，也阻碍了新的产业。他强调，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不断成长的太阳能产业理应得到，而且现在将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表示，美国是全球最慷慨的援助提供者，中共无法取代美国在全球人道援助中的角色。他还批评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掠夺性贷款，让很多国家陷入债务陷阱。请听报道。
国务卿卢比奥周二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发表证词，强调川普政府并非在从国际事务中抽身，反而是在推动一场必要的重整。这是卢比奥自年初接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在参议院公开作证，为的是川普政府为新财年提出的285亿美元预算。预计周三他还将出席两场众议院听证会。卢比奥指出，即使国务院正在进行改革， 美国提供的人道援助总量仍高于其与援助额排名前十国的总和，甚至高于整个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更远远超过中国。面对国内对援助预算大幅削减的质疑，卢比奥强调，美国不会退出世界舞台。在谈到中国问题时，卢比奥批评中共透过不公平贸易手段、技术窃取以及毒品走私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卢比奥表示，中共自2013年以来，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投资超过10,000亿美元，虽名为促进基础建设，实则透过高额贷款，让多国陷入债务陷阱，进而控制其政治与经济决策。卢比奥说，我们正在结束允许中国滥用贸易体系，窃取美国技术，并向美国输送芬太尼的时代。他强调，美国将透过以成长为导向的关税政策来重新平衡全球贸易，并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卢比奥同时提到，中国透过贪腐与政治渗透掌控世界多国稀土资源的问题，特别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他警告，我们提供援助协助国家生存，中国却用贿赂换来资源控制权，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战略问题。针对俄罗斯，卢比奥重申，对俄罗斯制裁项目一项都没有取消，目前所有前政府时期的制裁措施仍在实施。卢比奥还谈到了伊朗问题，他说，他希望美国和德黑兰能够就核计划达成协议。他强调，伊朗绝不能保留铀浓缩能力。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